感谢神，我们就来到新的一天，新的学习，来领受新的恩典。首先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我们慈悲的阿爸父神，谢谢你再让我们有一次的机会在你的面前一同来透过主你自己的话语来学习认识你。认识你是一位怎样的神，也认识你真是从过去的永恒，真是一直到未来的永恒中，在这整个救赎历史当中，主你自己的心意，主你自己的安排，主你自己的工作。主啊，求主你真是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心，来帮助我们认识主你自己旨意的奥秘。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奥秘就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却常常忽略了，真是在新约圣经当中每一个奥秘这个字的使用，正如同许多的学者提醒我们，那不是一个隐藏的奥秘，至少不是对我们新约时代信徒隐藏的奥秘，乃是在旧约时代的圣徒因为救赎历史的安排而在他们所处的时空中而未能认识，但如今却借着主你自己的圣灵，透过主你自己的圣使徒和先知们，在新约中借着你已经书写下来的经文来已经向新约的时代开启。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认识这一切，以至于我们能真是按着你的心意来认识主你自己在你所创造这一切工作中你的安排为何。求主你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也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不但是保守这里的这个环境，主啊，也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直到正是我们一生的果效正是由心发出的。求主你正是帮助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感谢主。我们现昨天呢，我们结束在神的国和神的义。在这几天当中呢，我们陆陆续续从很多基本的这一个字义的角度，不断的从字义的角度来反思我们基督的信仰。从最早一开始谈到什么叫生命，生命是认识神。那什么是认识神呢？那认识神到底它的重要性为何？认识神到底与生命之间的关系为何？那我们如何去认识神呢？然后呢，那有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就是经由信。那什么是信呢？那这一个真实的信心或一个真实的信仰，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被称为信徒的时候，那个信在我们生命中应当有一些怎样的特质？这个信心不仅仅是帮助我们能信任信赖这位神，这个信透过圣灵的工作也在我们里面成为圣灵果子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也就是信实，以至于我们也可以被这位神或是被人所来相信。同时在爱里面，以至于这个信也带出来了一个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特质，就是如果我们真有这样子的信，在信徒彼此之间，我们应该是可以彼此愿意去相信的。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却忽略了，常常彼此同工一句话一个眼神，我们常常自然的倾向就把我们往坏的地方去想。这都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求主不断的光照，让我们在这信上来学习我们当学的功课。然后我们谈过信之后呢，那我们在之后也谈到了，也认识到信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真实，而且也认识到真实的信它是根源于对神的爱而有的一个劝信说服，以至于真实的信也必定会带来爱的果实。所以保罗他在他的书信中告诉我们，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而这爱正是从无伪的信心生发出来的。那所以呢，也就让我们晓得一个真实的信，它是一个经由爱而能够持续不断在我们生命中来不断的工作而产生果效的信心。所以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有在基督里生发爱的信，那才有功效的。那我们也谈到了真实这个字，特别提到敬拜神的时候是敬拜神，既不在基利心的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而在哪里？在心灵和真实之中。在心灵和真实中，那当然这也就是用心灵和 真实哈。那这个真实不但包含了客观的真理，也包括了主观的真实，也就是和合本翻译的诚实。好，所以这些都是要让我们从自己的角度重新反思我们基督的信仰。我也已经举出，今天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信仰中对神的认识常常是这里一块那里一块，以至于我们谈信心的时候就那么的强调信心，而忽略了这信心所要求的真实，以至于我们常常在那一种高涨的信心中领受异象、领受看见，然后传达给那些在病痛或者是患难中的人啊，然后传达了很多应许，让人以为这是神的应许，不论是医治的应许或困难得解决的应许，但是最后的结果来证实很多的时候它不是真实的，以至于这一些凭信心所带出来的东西虽然好像有了暂时的帮助，但最终却带来了狰狞面目的后果啊，以至于让很多在患难疾病当中的人不但经历患难疾病的痛苦，而且在之后还带来二度的伤害，这实在是需要我们注意也被提醒的啊。谈到爱心，多少的时候我们凭着爱心说诚实话而不自觉地伤害了别人，也在这一种当中被别人伤害过，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经历。那能带来伤害的诚实话是真正出于爱吗？那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是吗？啊，谈到公义的时候，我们常常就用是非对错的标准去衡量别人，但却忘掉了公义的本质是律法的要求得到满足，而这律法是源于神的本性，而神的本性就是爱，以至于圣经让我们知道爱人的才完全的律法，是不是啊？所以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公义离开了爱，那不是真正的公义，爱离开了公义，反过来说也不是真正的爱，因为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正义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重新在自己的认识中让我们重新来调整我们的信仰，以至于我们能把这真实的信、真实的信仰、真实的爱、真实的盼望能够按着主所给我们这信仰的规模，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在地上行事为人，来过一个怎样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可是很多的时候基督徒也就停在这地方了，以至于我们专注在我的地上怎么样按着神的旨意过活，我应该在地上我应该按着神的旨意怎么样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啊，需要去传福音啊，需要去参加教会对神的敬拜啊，然后呢需要有大家一起的读经祷告，然后就在我们每一天平凡的生活中，但却忽略了一件事情。哪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创世以前就被神选召的，而这个选召所聚集的被称作 Ecclesia， 被称作是教会，而教会这个词眼它本身就暗示这一个聚集是有目的的，是有使命的，而且这个教会是被作为一个心腹被献给基督，而基督他自己也用水借着道来不断地把教会洗净，以至于可以把这个教会献给自己，成为一个无瑕疵的教会。那教会作为心腹，换句话说是作为基督的配偶，这就让我们想起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很浓缩而简略地提到，整本圣经开始于神创造了天地，并且也按着自己形象样式造了亚当，并赋予他来管理空中、海里和陆地上的一切，而这个亚当是神终极他要的那一位亚当吗？不是的，按救赎历史让我们看见这一个亚当是将要来之人的预象，他指向的是那一位 之后要来的耶稣基督，而这一位耶稣基督被称作是末后的亚当。而在这一个亚当所刚被创造的世界中，神看一切都好，但只有一件他看为不好，就是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说，我要为他预备一个配偶，这个配偶就是帮助者的意思。因此神把地上的走兽都带到他的面前，亚当称什么，那就是他们的名字，但就是没有遇见配偶，所以神亲自为他预备一个配偶。这个配偶是从他自己亚当的身上取出来的，以至于在那个时候，创世纪第二章就已经说了，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而这一件事情指向了什么？指向了基督和他的教会。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说到，丈夫如何爱妻子，是正如基督如何爱教会。所以基督他保养顾惜他的身体，也就是他的教会。所以教会如同他骨中的骨，如同他肉中的肉。所以正如经上记得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保罗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亚当在整个在今天在原有天地的创造的描述，也就是创造创世纪的一章二章，它指向了终极，神要透过这一切让我们看见他终极要成就的是什么。所以这个亚当指向了什么？末后的亚当。这个天地指向了什么？指向了新天新地。亚当的配偶夏娃指向了什么？新天新地中末后亚当的配偶，也就是心腹，也就是教会。而我们晓得这个配偶原来的意思是帮助者。整本圣经开始于首先的亚当，他缺了一个帮助者，他的配偶。但整本圣经结束在这一位亚当所指向末后的亚当，终于他的帮助者，他的配偶预备好了，就是教会，就是心腹。那所以我丢出一个问题，当末后的亚当他的配偶帮助者终于预备好的时候，也就是心腹教会终于预备好的时候，请问当这个帮助者预备好的时候，是他帮助工作的结束还开始？是开始。但我们在传统当中一直都以为当主再来的时候，教会的使命就结束了，但恐怕那才是真正的开始而已。那你说现在呢？现在我们这些的使命呢？哎，是的，不论传福音，不论是门徒训练，不论是敬拜赞美，都是神用以来建造他的教会，用来预备他的心腹，使基督的身体得以长大成人的一个过程和途径，而不是那终极教会的那个使命。虽然那个使命或多或少现在已经开始，正如同神的国度不是要等到终极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国度才开始，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已经宣告的属天的国度已经靠近了，不是将要靠近，是已经近了，而事实上他的王已经在这里了，对吧？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从整个救赎历史的角度来开始啊，来再一次的认识到，到底我们的神在我们按着字义认识到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之后，当我们认识到他的属性之后，我们也要明白他的心意啊，他到底他要做什么，到底他在我们身上的选召，不管是从个人的角度或教会圣约群体的角度而言，到底他要透过这一切做成什么，这是我们要认识的，而不是仅仅专注于哦，我现在读经祷告，我在教会服侍，让我每一天过好基督徒的生活，而不明白神为什么把你放在这个处境中， 要在这一个我们有限的一生造就我们，不但是我们个人，而且要造就整个圣约群体，也就是他的教会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但我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好像并不真正的意识到这个重要性。那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认识我们的使命了，就是要传福音，就是要敬拜神，就是要门徒训练，对不对？但是而这一切就如同我刚才所说的，我们以为这一切当主再来的时候就成就了，我们的任务完毕了。可是作为一个配偶者，一个帮助者，当他终于预备好的时候，是意味着他帮助者的工作是要开始而不是要结束。以至于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无论是传福音，这是建造教会的一个方式，对不对？我们在敬拜神中认识自己，认识神，这也是一个被建造的一个过程。我们门徒训练，那当然这更是直接的在建造我们属灵生命的实际，对。那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谈到门徒训练，门徒记得那就是一个学徒的意思，对不对？他是一个学习者，因为门徒这个希腊文字他就是一个学习者的含义。作为一个木匠，他的学习者，他的学徒就是要学做木匠。而新约一开始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君王，他呼召学习者，他呼召门徒，他呼召这些学徒。要学什么呢？木匠的学徒学做木匠，君王的学徒学做什么呢？君王。而整个启示录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至少有三次谈到我们的信徒真正蒙基督宝血所满赎的，是要与他一同作王。三次在启示录当中，而最后一次就在启示录最后一章，也是圣经最后一章，告诉我我们要作王。但作王到基督再来吗？不是，直到永远。换句话说，这个使命和责任不是只是到主再来的时候，而是直到永远。正如同耶稣基督，他是麦基，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成为大祭司，来为我们在神的面前代求。但是是不是等到主再来了，他就不用做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咯？不是，神说，他启示说，你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是多久？只等到基督再来？不是，直到永远。换句话说，这祭司的工作也是直到永远。而我们在神的面前正是有君尊的祭司，既是君王又是祭司。所以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蒙神选召按神的心意所要被赋予被托付的那个使命是什么？我发现绝大多数的信徒，绝大多数的传道人，在这世上我们的认识是有亏缺的，以至于带给弟兄姐妹的认识，所牧养的方向也好像没有真正恰到那个要点。所以这也是从我们昨天讲到神的国，神的义，让我们看见其实神他所赐给我们那个生命，这个生命本身就带有一种在生命中的一种王权。正如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被称为神的儿子，他本是神，他来到地上以道成的肉身，穿上了人性，然后在人性中，在人的当中，他在十字架上来彰显他是王，以至于这样一个生命，这样一个样式，也正是这一位父神他对我们这些他预先所知道的，他所预定我们要被磨成他儿子的样式，是这一位儿子这样一种生命的样式，以至于让我们认识到，是的，神借着他，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放在十字架上作为挽回祭，透过他的血，借着我们的信，要展现神的公义，而在这种公义的展现中，所成就的一切救赎工作的基础上， 我们才认识到这一位神，他可以公义的来称不义的人为义，啊，对不对？啊，那但是神在我们还做罪人，让基督为我们死，以至于我们得以凭着恩典经由信被称义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只是因为神看我们可怜，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到神的面前。这一个称义是要我们得生命，换句话说，要在神的生命里面有份，而不仅仅是要得生命，而且还要我们经由这一位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的耶稣基督，经由他一人，而以至于所有在他里面的人都可以在生命的范畴中作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因为人不能在自己生命的范畴中做王，你将来又如何或是以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生命来跟随这一位生命的主，也就是羔羊的脚中，来与他同行，与他一同做王呢？但今天的教会似乎很忽略的就是来预备信徒，能够装备信徒来承接这样的一个使命，是吗？好，所以在这也就是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呢，给我们用一种比较广的角度来稍微啊，那让我们了解一下神他在整个救赎历史的安排，而这个安排是源于他在创世以前，在过去的永恒中三一神他们自己所定的那样子的一个旨意，啊，以至于要透过整个创造，然后来带进到他终极所要有的那一个新天新地的那一幅美景，啊，在那份美景当中，整个创造能够得以在神的恩典中，因为神乐意透过这些恩典，让他所造的万物来分享他里面一切的丰盛，啊，那这是神所要成就的，以至于在那一个终极的成就中，每一个受造物都要在神的面前，不论是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在地底下的，在沧海里的，都要将一切的颂赞荣耀尊贵权柄归给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和羔羊，对不对？这是以弗所书五章那个高峰给我们看见的这一切。好，所以在这种认识当中呢，那我们在我们已经对神属性的认识啊当中呢，我们开始进入到一种以比较广的啊，从救赎历史的角度啊来看神到底他有一些什么样的心意和工作。我们昨天来到神的国，神的义，那我们现在呢就从神的国度的角度啊来展开这样一个视野啊，那这个神的国度呢，我后面下面有一个子题，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在基督里以神的生命为中心的一个展现，好，一个展现。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那好，马太福音也就是新约哈，一开始的时候呢，那就告诉我们哈，就是那时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同样一句话呢，在耶稣呢，那他经过了这个撒旦在旷野当中的试探，并且胜过了这个试探之后呢，当在马太福音四章啊，耶稣那时候就开始起来传道，他的第一句话是一模一样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那在马可福音，它可以说是四福音书可能当中最早被完成的一卷福音书啊。在它一开始的时候呢，也一样啊，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说到，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来信福音。 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有看到有天国，有神的国啊。那很有一些的学者或传道人，他把天国和神的国呢，特别是按照时代论我们传统的背景所讲的呢，那他就把天国和神的国呢，把它分成是两个不同的部分啊。但是呢，按照学者们呢，那比较就是对观福音书当中呢，天国和神的国呢，基本上是一个同义词啊，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平行的经文，在马太用天国，其他的福音书用神的国，
嗯，
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是一样。那为什么马太用这么多的天国？虽然他也用了几次神的国呢？因为呢，在马太福音是啊。至少据学者们这么说哈，马太福音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福音书，所以呢，在犹太人的背景中，常常不愿意提到神这个字，啊，所以马太用天这个字来，因为天是神他的这一种存在的这个范畴哈。但是我要提醒哦，这个范畴不要把它用地理位置的角度来看这个范畴啊。那所以地上的国度跟天上的国度呢，诸天的国度是一个相对应的啊。那天呢是神他原本他存在的范畴，而地呢是他创造之后啊那个被创造的世界所存在的范畴啊。那这两者呢是不是完全分开了呢？啊，那。从一个意义上来讲是分开的，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你知道它不是分开的。为什么？因为这天国来到地上了，对不对？这边讲得很清楚了哈。那天国来到地上，那还能称天国吗？那应该要改名叫做地上的国了，是不是？那换句话说呢，这个天和国的这个天的含义，不是一个地空间范畴的含义，而是神他临在一个。原本临在的那一个范畴，而地呢，啊，包括地所带有的这穹苍的天空，哈，那这则是被造而有的。神起初神创造了天地，所以这个地呢，就涵盖了一切被造的这个范畴。但神的工作却是把这两个范畴怎么样，把它叠合在一起，对不对？那以至于呢，天的范畴和地的范畴。被重叠了，那在我们新天新地其实就很清楚地表达这一点，对不对？那神他自己的居所从天上来到了地上，对不对？因为最后你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到最后是在天上还地上啊？
地上。
是到地上的，对不对？有没有疑问？应该没有疑问吧，对不对？那所以到地上来了，换句话说，这是在新天新地里，天和地呢是被整个重叠交错在一块的。但是在现阶段来讲，在耶稣来的时候，那个主天的范畴仅仅开始来到地上，他也已经来到地上啊，但这个重叠的交错的范围不大。但这件事实上在旧约就已经有了啊，因为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西乃旷野的时候，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好，一旦会幕建成了，这个属天范畴的这一位神，他就可以住在地上以色列人的中间，对不对？那所以在地上来表现，来象征着或者来启示神他的范畴与被造界范畴重叠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什么？那个地方叫做圣殿。好，在摩西的时代叫做帐幕。因为在帐幕里有那个至圣所中是神的居所，对不对？所以你进到帐幕的时候，当你要进到那个神的那一个至圣所的范畴的时候，你要面对的是一个幔子，那幔子上绣了什么星星啊，还有那个把守生命树道路的基路伯啊，对不对？换句话说呢，已经暗示你要进去的是一个属天的范畴，是神他自己的居所，是至圣所。所以那个地方是天与地，就我说的天不是地上空间的天，是神的范畴与人的范畴交错的地方啊。那同时圣殿也是，对不对？所以当会幕一立起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会幕了，那表示了他的临在，对不对？是，其实神是充满万有的，可是他的那个荣耀充满啊，那神这种显现的这一个临在，他向人显出来的这个荣耀 显明他的这个他的这个灵在，他要让人知道这个会幕已经是为他所拥有的，对不对？啊，那以至于人在他的面前俯伏敬拜，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神他荣耀显现的所在。啊，在旧约开始的时候是会幕，为什么是会幕而不是圣殿呢？因为在这个时候有一个需要，这会幕需要是移动的，啊，移动的。要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如何经过旷野而进入应许之地，它是一个移动的，是神引导着以色列人透过他的灵在，然后把以色列人带到应许之地。一旦进到应许之地，也就是象征着新天新地，真正神的应许哈。所以旧约圣经称的应许之地是原来它是如同伊甸园一样的哈，是神灵在的所在嘛，对不对？最早灵在的所在是伊甸，那是人犯了罪之后就分开了。那现在呢，要把人再带回到神的那种应许的那一个他灵在的所在。然后当一旦征服了迦南七族之后，那神就在这一个应许之地呢，建立了一个他定居的所在，啊，就不再是会幕，会幕是要移动的，当然是为了他百姓的缘故。但一旦进去建立了这个以色列犹太的王国之后，这一块他们拥有了神所应许的这一切之后，神就不用再移动了。所以在他所拣选的一个地方，他圣经称作是立为他名的居所，也就是耶路撒冷，也就是一个平安之城。这是耶路撒冷这个字的意思嘛？ Jerusalem， Salem 就是平安的意思，对不对？啊，那所以立了一个平安之城，然后平安之城中，他又让一个称为平安的人，所罗门 Solomon 啊 ，Solomon 是一个平安的一个名字，叫平安的人，建造了一个圣殿，这个圣殿成为神定居之所，他再也不移动。只要神的子民愿意听从他的话语，他就用作他们的神。当然，这不过是一个在救赎历史中神启示的一个途径啊。但是从这些角度的描述，你知道神他的工作就是他愿意有的，就是他把他的灵在的范畴，属天的范畴，他的灵在真实的带到这个地上，啊，以至于这原来因着亚当的堕落而暂时神把他交给撒旦掌权的地方，让他们经历虚空。但不要忘记我们曾经讲过，按照罗马书第八章，是谁把整个创造放在虚空之下的呀？不是撒旦，是神，对不对？是人头撒旦讲的，他说这一些啊都是呢这一些都是被交付给我的。谁交付给他？啊，当然只有神有权柄把这个世界暂时放在这个撒旦的手下，让世界按着神的旨意去经历虚空。而这个经历虚空是带有一个目的的，就如同罗马书八章讲，神把这个事创造放在虚空之下，是在一个期盼指望之上。而这个期盼，这个期盼指望，就是当受造之物经过了这一切之后，可以真正脱离败坏的瑕疵，进入神儿女荣耀的自由里。我盼望这一次接下来有机会的时候会讲解这一件事情啊。那所以呢，就是这是神的安排，对不对？啊，然后透过这一切啊，所有的啊属他的人啊，整个创造会认识到啊，那啊认识到自己原有的亏缺，然后如何在神的丰满中啊，最后进入到这一种真正的自由。那所以这是神他自己以前的一个安排哈，自己的安排。而我们呢，那也正是在这一个这个安排中呢，被特别在创世以前蒙拣选，以至于我们在神的这整个的工作中呢，成为一个重要的关键的一个步骤。所以在罗马书八章那里讲到这一个整个创造浮在虚空之下的时候，他说到什么？因为创造啊，受造之物，也就是整个创造，他们在那里切望等候神的种子要显出来。 换句话说，这整个的工作的成就关乎到我们这一些从创世以前就蒙神拣选的这个心意啊，那然后神首先啊，然后在我们的身上来成就他的旨意，然后一步一步的来达到这件事情啊。那其中他拣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意啊，那其实我们在之前以弗所书已经看到了啊，那就是神呢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他就因爱我们，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对不对？然后呢，他又把人呢，犹太人、外邦人，因为以前犹太人对律法的一种不够完全的认识，以至于犹太人、外邦人被分成截然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群。但如今在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血，好来拆除了一切隔离他们的这一个围墙，把他们放在一起。按照以弗所书，他把他们重新创造成为一个新人啊，一个新的人类啊，然后呢，他们就可以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被建造，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自己为头角方块的石头，嗯，各方靠他联络而被建造啊，以至于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啊，然后我们呢？也就在这一位基督里，这一位主里头，持续不断的还在被建造，按照保罗的写法，以至于呢，成为神借着圣灵定居的所在。我记得跟你们讲过，那个居住原文希腊文是一个定居的含义，而不再是是住所，但是住所会搬来搬去的，像会幕时代一样啊，所以这是定居的所在，而我们就被建造成为这定居的所在，而。当时旧约的会幕被建造的一个目的是什么？被建造的一个目的啊，那就是使得神能够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对不对？所以这些呢，我们后面有机会我们会再提醒的啊。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谈到，其实神的国度啊，他进了。耶稣说：“你们必须要悔改，因为属天的国度。”不是将要靠近，不是正在靠近，是已经靠近。已经靠近在希腊文的意思跟正在靠近的差别在于啊，正在靠近意思它还没有靠近，但已经靠近在希腊文的表达是，我以前跟你们上一次也已经稍微谈到希腊文的完成时态，尤其现在完成时态是表达一个在现在之前已经成就的动作，而那个成就的动作的结果到现在还没改变，这是希腊文完成时代表达。如果是现在持续靠近，表示它还没靠近，还正在靠近之中。但是如果现在已经靠近，表示这个靠近呢是已经在那里了，只是呢，而且它的结果没有改变。好，那我记得 Dr. Bill 曾经做过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哈，他曾在圣经神学当中来解释这一句话。他说就好像比如说他是用美国打个比方哈，那我把地方换一换，换成旧金山啊，就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啊，那你说我们坐在旧金山啊，坐在硅谷啊那个地方啊，那听说啊有敌军啊要来啊攻打我们啊，那人家后来我们接到消息说哇啊这个敌军啊已经靠近了，而不是正在靠近，是已经靠近了，可能就已经靠近在哪里，可能已经登陆在海岸了，虽然还没有到我们这地方，但它已经到了，明白这个意思啊，已经到了啊，那只是它还没有可能我能看见或好像就在我旁边一样啊，那所以这个已经表示它是已经是不是将要靠近正在靠近，而是已经靠近了，这是希腊文一种急迫感。那尤其你看马可一章十五节这里说的，日期满了，神的国现在已经靠近了，这希腊文是现在已经靠近，那日期他没有说日期是将要满了啊，所以神的国将要靠近了，不是日期，是已经满了，他在希腊文的表达啊，已经被充满天主了，而神的国是已经靠近，所以已经满了而又已经靠近，表示他就已经在这里了， 只不过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还没有看见，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你要改变你的五年之性，改变你的领悟认知。如果你不改变，你不要说要进这个国度，你连看都没看见，他已经在这了。其实耶稣就是这一位王了，他在了，这个国来了没有？已经在这了，但他们认识吗？
不认识。
为什么不认识？他们需要他们的悟性需要有改变，明白这意思哈、
嗯？
所以呢，这个悔改不是一个只是认罪的悔改而已，而是我们整个的悟念知性，我们的悟性要整个的有一个翻转哈、哦。那要整个的有一个翻转。好，那我们昨天已经谈到这个国度啊、哦，这个国度这一个词呢，那它呢？这个字的含义呢是那个好，它主要的含义呢，我们知道从字典的角度，它就是一个王权，对不对？啊，然后呢才引申出一个抽象和一个具体的概念。抽象的概念表达这个君王的权柄呢所带来的治理，这是比较抽象的一个。然后呢，具体的那一个部分呢，则是表达君王权柄所治理的范围或范畴，那也就是我们所平常认识到的国度，一个国家一定有君王、领土、人民，对不对？这样子一个含义。好，那好，那我们昨天已经论证过哈，神的国或天国，它不是一个空间上的一个范畴啊。那这已经讨论这个事情了哈，所以我们要避免用空间领域的概念来认识神的国和天国。那在之后呢，我们昨天也讨论到这个属地的国度啊，王权国度与属天王权国度的差别哈。那谈到这个属天王权国度的来临，而且是已经靠近哈，大家在这个地方可以看见这个希腊文的这个第二个字。是讲到他现在已经靠近，这就是我们用对等的方式让我们晓得这个时态呢是一个现在完成时态。什么已经靠近呢？那属于诸天的那个王权国度啊。那这用复数的诸天让我们晓得这是神他自己的范畴啊。那单数的时候常常可能就指着指着这个被造的天啊，当然也有可能是有属到那个领域，但是就是要照上下文来区分了啊。那在这个地方呢所以这句话呢，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主耶稣讲的第一个字就是你们必须要悔改啊，这是重点啊，而且不是悔改一次，是要持续不断的悔改啊。这个现在持续表达希腊文的现在时态，它不是只是指着一个现在正在发生的，因为这个字可以那么表达，如果上下文许可，但它也可以表达这是一个需要持续重复或习惯性发生的动作啊。所以那这个就要表达是它是一个命令语气啊。所以呢，你们现在就必须要持续的、经常的、不断的让你们的悟念之心得到转变。为什么？因为这属天的王国、王权国度是已经靠近了哈。那我们说过这一个悔改这个字的希腊文是从一个介词 meta 转换其中啊，然后加上动词 noel 啊，这个 noel 是从 nous 就是悟性衍生出来一个动词，它的概念就像这样子啊，我们悟性像是一个器官啊，就像我们的眼睛是个器官，耳朵是个器官，那我们用眼睛干嘛呢？看，用耳朵干嘛呢？听，我们用悟性干嘛呢？就是要思想去领悟，对不对？所以呢，现在这个领悟必须要转变啊，你们的悟性需要转变，这是这一个字的意思。所以我昨天说到加尔文他怎么来描述这个悔改呢？他说，悔改的意思就是改变你的心思意念 ，change of your mind， 这是那个基督教要义当中加尔文啊翻成英文版之后人家翻译的。什么是悔改？Change of your mind， 你的心思意念的改变叫做悔改啊，这因为它是从希腊文这个字的含义来的哈。那所以呢，这让我们知道这个悔改。可是这个悔改要求的是什么？它不是仅仅只是一个我知道我错了。它要求的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我昨天略略的提了一下， 因为我们晓得当时有很多的犹太人、法利赛人、撒都盖人，他们本来这两个是对立的这个宗教派别的哈，他们都一起来到约翰的面前来受他的洗礼。结果约翰看见了，就说毒蛇的种类，哇，讲的真是很凶狠哈，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然后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如果我们停在这个地方的话，毒蛇的种类结的果子是什么？还是毒蛇的种类了，对不对？那但是这肯定不是约翰的意思，所以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怎么样？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啊。所以意思说你们要结出一种相配于你们悔改的那种果子，按照原文来讲啊，那意思这个悔改是暗示着是一种生命的改变啊，从毒蛇的生命转变成为可能羔羊的生命了。好，用我们的比喻来讲的话哈，所以他说你们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啊。那好，所以悔改要求的是一个生命的改变。那我们昨天也从这个啊，我们在地上所经历学习到的这些生存法则等等，来经过物念心思的改变来认识着属天王国的这一切，对不对？这我们昨天才讲过的。好，所以呢，那时候昨天我们就说到，是的啊，除非我们能改变转换我们的悟性，除非我们能改变转换我们的领悟，否则不要说要进入这属天的国度，你连看都看不见，对不对？所以耶稣他要求他的门徒，你们要去寻找。其实他们不用找，这位国度的王就在他们面前，对不对？但我们常常去绕了一大圈才认识到，对不对？其实这位王已经在他的面前了，而他就是那义者，神的义完全在他的身上彰显了。但他们认识吗？他们不认识，对不对？而且很快的还有很多的门徒听得他教导太难了，还离开他了，这话甚难，对不对？啊，这大部分人都走掉了。
对，
你说，其实他就是这位王，他就是神的国，他就是神的义，他就是神的掌权，就是这一个国度的君王，他就是神的义，他被称作那义者，对不对？是他来成全了律法，来显明了神的义，对不对？但门徒，你说门徒需不需要改变他们的悟性？他们需不需要改变他们的领悟认知？所以这幅画面很有意思的哈。耶稣说你们要去寻求寻找神的国，神的义。哎，人说到哪里去找？而这位王就站在他们的面前，是他告诉他们要去找神的国，神的义的。你想想这幅图画很有意思的，好的，人才宝先生。而且圣经很有意思，这也是学者讲的，不是我讲的哈。耶稣在教导登山宝训，至少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在哪里教训呢？是在平地还是在山上？
山上。
是在山上。
嗯，对。
当时神教导摩西的时候，是在平地还是在山上？
在
山上。在山上的教导是为了在地上平地上来建造他的帐幕啊。山上，所以有很多的神学家他就看出这一点哈。那常常讲到在山上的时候，就是暗示着在受造界当中能预表来代表神他的这一个他的一个啊范畴啊。所以甚至有以色列人仇敌说，他们的王是山，他们的神是山上的神，所以我们在平地平原跟他打仗一定赢的，你记得吗？在这个四世纪里面就是这个背景啊。那当然这个可能还要再拉到早一点的时候，当亚伯拉罕跟罗德来分地的时候，那神让罗德来选他们要到哪里去，然后他们在山上看着这一个约旦河的平原，对不对？所以罗德选了适合居住的平原，所以亚伯拉罕就留在山地，记不记得？
是。
啊，这些东西在救赎历史当中隐隐约约这些的词字词哈，那至少在旧约当中让我们看见一点点的隐喻哈，就是，所以这是学者说的，而不是我自己说的，圣经学者哈。 就教授级的人，他们就认为这三在旧约，因为整个旧约很多都是一种救赎历史的一种预表预言啊，那啊，所以呢，这个山始终在旧约当中带着一种含义啊，啊，平地一种含义，海又是一种含义，海是什么？是敌对神势力掌权的地方。好，所以在新马太福音或是福音书里面，耶稣在海上的时候，虽然明明是个湖，但是他就是把它写成海啊。然后呢，这海会翻腾，好像要把这个船打翻了一样。然后耶稣起来说：“止住了吧，风和海都听了他的命令，对不对？”好，所以这些，所以他们从救赎历史的角度在看这些的时候，突然这些东西好像都带着一个意义哈。那旧约是新约的一种好像预言预表，而新约是来指出旧约很多的预言预表所要具有的实际的意义哈，所以这都圣经神学他们的角度里面所带出来的。好，所以呢，这些也告诉我们，除非我们能改变我们的领悟认知，否则不要说真的去进入这个属天的国度，你找一点也找不到，你看也看不见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哈。那所以我们昨天说到，这个属天的王权国度就是一个来自天上的王权国度，是天父的王权国度，也是神的王权国度。换句话说，当圣经用天国的时候呢，那和神国的时候，它是讲同一件事情，但天国描述了这个国度的一个属天的性质，神国来描写这个国度是属神的掌权。其实它后面还是有不同的意义，就好像我们基督徒一旦我们重生之后，那圣经又称作我们是信徒，又称作我们是圣徒，到底我们是信徒还是圣徒呢？那我们其实都是，对不对？但描写的角度不一样啊，因为我们是经由信啊，那能够进入到恩典中，我们都以耶稣基督啊为我们啊和以及他的父神为我们信的对象，对不对？以至于我们称为信徒。但为什么被称为圣徒呢？这是从生命和这种性神生命性情的角度啊。首先，因为晓得圣是一种分别的一个含义，分别出来归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呢，从生的那一刹那，我们就从这世界分别出来。我们是已经经过了水的洗礼啊，也就是经由死埋葬。复活与这个旧的世界脱离了，我们是分别出来归给神，所以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是圣徒啊。那其实都是指着同一批人，但是描写的角度不一样啊。神没有要等到我们基督徒信主五年十年，我们开始有神的性情了，才叫我们圣徒。所以我们一得救，刚刚信主就已经被称为圣徒，那暗示我们的地位已经有了一个真正的改变。我们现在，因为向着世界已经死了，向着神经由复活，我们已经是活了，所以我们是属于神的，不再属于这世界。这是圣徒的概念啊。那信徒则是我们是不是有着真实的信啊，在里面我们信心的对象，我们信心运作的范畴在哪里？是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信心运作的范畴。所以这个信后面常常就是在那基督里，在基督里，它是我们信心运作的范畴啊，运作的这个范围。那但是我们怎么进入到这个范畴？是信，持续不断的信入基督，对不对？希腊文的介词啊，是向内进入到这个基督里，以至于我们在他里面啊。那所以这个都是在圣经当中啊，透过他自己的话语啊，让我们晓得。所以呢，这个国度呢，不再是一个受限于特定空间或领域的王权国度，因为在涵盖一切空间的神的国度中呢，特定的空间或领域的概念已经不再具有它的意义了啊。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啊昨天也看到的。那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几时来到？”哈，他们向这个国的君王问：“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啊？”你就看到很有意思的，这个国的君王就在这里。那你说神的国什么时候来？他来了，他的国度就已经来了，对不对？他的掌权就已经在这里。所以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是看不到的。我就是这个国，我就是这个王，但是你们没看见。他不是眼所能见的。” 啊，所以也人也不能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你们中间谁啊？我就是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字可以翻成就在你们心里，或在你们中间。如果按照那个场景来讲，就在你们中间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因为我就在你们中间呢、啊，我就是这个神的国，我就是这国的君王。你没有办法说看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中间，就在你的面前啊。那啊、好，那有一次耶稣呢，他啊、将一个被鬼附的人哈。那就是把他啊把鬼赶出去医治。那当时啊这个法利赛人说，这个人赶鬼是靠着鬼王赶鬼哈、啊。那所以呢，耶稣责备他们哈、啊，然后告诉他们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啊，这就是神的国呢，或者这个神的权柄、神的掌权临到你们了啊。所以他的确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个有限的范围空间的国度，而强调的是神的掌权。讲到的是这位基督，他就是这君王。那我们昨天从字义呢，已经看到这个 Basileia 啊，那这个王权国度，那这个字是由君王 Basileios 啊，这个君王衍生出来的，所以他的表达就是这个君王所拥有的那个王权啊。那以至于呢，从这个王权的角度呢，这个字也就间接的可以表达一种抽象的来表达治理。具体的来表达一个有啊、一个有领域的一个王国的啊、一个含义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啊、记得的。The vice 也一样的印证，而这个字是个抽象名词，不是一个具体的名词，讲一个国度，而是指着表达的是统治权、皇权、主权啊。那我们啊、也用。这个 vice 他也用启示录17:18，我们翻成就是辖管地上众王的大臣。在原文希腊文的表达，这个女人呢就是这个大臣，这个大臣持有这个王权国度，持有巴塞利亚在众王之上。那换句话说，他不是持了一个有地方的国度在这些王的上头，而是持有这一个王权在这些地上的君王的上头啊。所以这就让我们再一次的认识到这个含义啊。那所以从学者的解释，我们知道翻译成我们翻译成国度的这个字呢 Basileia 这个字直接的含义是君王的主权、王权、统治权，而国度只是引申的含义。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我发现我跟很多人讲过，过了一下他们又回到地上国度的这个概念啊，然后等到下一次听啊，我不是在说你们哈，我是在说外面，我周围好多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哈。那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哈，那这个字直接的意思是一种王权，引申出的含义才是一个啊一个有范畴的国度。但当他讲到神的国度的时候，这个范畴就没有意义了，因为神的权柄统管万有。对不 对,
对，
所以呢他强调的更多的可能是那个王权、那个掌权啊。那所以这个字呢，他表达王就是天国或神国，常常表达一种属于神或属天的一种王权，那种掌权以及这王权带来的统治啊。所以呢，当耶稣对门徒说天国是他们的时候呢，啊，或进神的国的时候，是表达他们要进入并且有份于这个王权的统治，啊，明白这个关系哈。在诗篇旧约其实就已经表达了，诗篇103:19，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但是其实是一本这个权柄原文就是国度，他的国度，他的那个掌权统管万有。那如果我们用地上国度的范畴来讲，他的权柄统管万有，那万有都是在国度的范畴里了，对不对啊？但是万有不都在他的掌权里面有份，掌权里有份的只有神自己以及在基督里他的学徒们，对不对啊？也就是神的仆人们，也就是那君尊的精神。所以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是指他的国度、他的掌权统管万有。其实旧约已经很清楚地把一些这种概念摆出来，这是我们人，我们很习惯地用我们天然本性的认知去解释属天的范畴，包括我们之前讲到 我们讲到爱神，那个爱的理解常常是我们天然本性的领会，而忽略了圣经教导，这种爱不是我们天然本性中可以领会到的，而是圣灵在神的恩典中，在我们生命中结出的果子，对不对？啊，所以呢，啊，只有从神而生的，他有可能认识到这一位神，认识到这个爱，才有可能用这个爱去爱，以至于只有这种的爱能帮助我们这属天然本性的人去爱我们原来按着天然本性所不能爱的仇敌，因为那种爱不是从我们天然本性里来的，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在整个信仰中重新的再一次去认识啊，去认识啊。虽然爱这个字很简单，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为圣徒的祈祷，就是不断的恳祈三一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工作，让他们去认识这一个超过人所能测度的什么爱。如果人已经认识爱了，还要教这样子教导干什么呢？对不对？换句话说，暗示着我们可能对这个爱真是可能仅仅摸到一点点的皮毛，而必须要在爱当中持续同着众圣徒一同去认识，持续不断的去认识这个超过我们能认识的爱啊。所以你知道，在今天教会最就是最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认识了爱，接下来就是怎么去爱就是了。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认识了信，现在接下去就凭着信心去做事了。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认识了人的公义，现在就用公义来治理教会了。所以再提醒一次，从这些重要的旨意，我们从圣经当中重新的认识，调整我们的信仰，来重新审视到底我们信仰的意义为何啊。所以这个是一直不断的提啊。好，我们现在要从救赎的历史哈，从几个不同的角度里来看。那整本圣经的记载开始于现有天地的创造，终于新天新地的开始，始于神按着自己形象与样式造人，并委任他们治理这地，终于信徒与基督一同作王，在地上执掌王权啊。这是一个总结，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经文啊。那在经文之前呢，我们先看见在这一幅图画当中呢啊，从过去的永恒到未来永恒当中，圣经在神圣灵感动启示之下被写下来，它的记载是从创造天地开始，终于新天新地的开始，这是整本圣经描写涵盖的范围啊，从它的开始到结束。那在这一个整本圣经的记载当中，当我们从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两个世代的一个安排啊。我们看见从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啊，神创造了亚当啊，而这亚当是旧创造当中的高峰，对不对啊？因为他是唯一受造背负有神形象样式的，而且他被因为他背负了神的形象样式呢，所以呢他呢也被赋予来管理这个旧创造，是不是啊？那亚当这个字就是人的意思 Adam 啊，所以我们在新约当中的这在希伯来文的当中呢，人子呢就是 Ben Adam， 就是 Ben 就是儿子的意思， Adam 就是人的意思，所以被翻成人子，也可以翻为译为亚当之子。亚当之子的含义呢，不仅仅指着亚当这个人，强调的是他是按着神形象样式首先造的人，并且这个亚当也被赋予使命来统管全地的，所以亚当之子有这样一个含义在后头啊。那所以本亚当啊，那好，那我们晓得在新约的时候啊，虽然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他称自己为什么？ 用旧约的角度叫 Ben Adam 人子，对不对啊？而这个人子也正符合了在旧约当中，在但以理他看见的异象当中，他看见一位 Ben Adam 一个人子驾着天云而来，来到这一位啊这一位神的面前啊，来承受了这一个权柄国度，对不对啊？所以耶稣基督他称人子的时候，也已经指向了那一位但以理书七章的那一个人子是要来得国的人子，对不对？所以当耶稣在被大祭司审问的时候啊，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啊？我奉就说以神的名哈、啊，要你来啊，指着神的名要你说你是不是啊基督啊？耶稣的回答是，你说的是你要看见人子驾着天云而来，对不对？驾着云降临，其实就是在指着但以理书七章那一位人子啊，那一位人子他要来得国得权柄的这一位啊。那所以呢，就说这个在新旧约当中，我们读新约的时候不要把旧约都给忘光了哈，他们两者之间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联。所以神在旧创造当中哈，那他的高峰是创造了这亚当，但我们知道这亚当是指向一个将要来之人，对不对啊？他是那将要来之人的预象啊。那而这一位要来之人呢，在圣经当中称他是末后的亚当，对不对？这末后的亚当，而正是透过这个末后的亚当，也就是基督，从他的死和复活带出了整个的新创造，特别是从他的复活，他的受死表示他向这个世界对他而言过去了，他的复活展开了整个新的创造啊。所以而这个新的创造也正是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期待那一位弥赛亚啊，那一位受膏者来到，因为他们正处于一个被列国欺压，先是这个巴比伦王，然后马代波斯，然后之后希腊，现在在罗马的压迫之下，他们一直切望等候着那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一位受膏者，那一位弥赛亚来啊，来带领他们打败压迫他们的仇敌啊，把他们被掳的能够得释放啊，对不对？然后呢，能够重建弥赛亚神所应许的那荣耀的国度，然后把他们，然后在地上结束这一个现今罪恶的世代，把他们带进一个新的荣耀的永恒的弥赛亚的时代。所以这是旧约当时的犹太人在那里期待的啊，只是他们没有真正认识神的安排。是的，这位弥赛亚的确来的，但是他来的那个样子却不是如同当时犹太人所期待的这一位弥赛亚，应该就像他们期待的第一位君王一样，这个第一位君王叫扫罗，人高马大，他就是配得做我们的王，对不对？看到这大卫这个呀，一个小牧童，怎么能做王呢？一样的。所以第一，所以当这一个耶稣基督无加型美容的这么一位又是一个从加利利，还不是生在预言的伯利恒，哎，他们都不知道他是生在伯利恒，对不对？啊，又是一个牧匠的儿子，哎，不过又是一个像是牧羊人，怎么能够符合这一个我们对弥赛亚所期待的那个素描那个形象呢？哎，你看，人就是凭着他的眼去认这一位基督，对不对？啊，那以至于他们就因着外表弃绝了他，对不对？好，那但这正是神他自己的安排。那而在这个安排中，借着他的死，特别是他的复活，就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而这个时代被称作新创造。这个新创造不是要等主再来了新天新地才叫新创造，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开启了这新创造，正如同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个国度这个掌权一样，对不对？所以他能宣告他来的时候就说这国度已经靠近了。那为什么他没有说这国度已经开始了呢？ 因为正式的宣告恐怕是从他的死里复活，所以他说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了，所以这个时候国度是正式的被展开来了，对不对？啊，明白这个关系了哈。好，那所以这个他的死和复活展开了这整个的国度，而也正是这一个新创造。啊，一听国度，我们又想到一个范畴，所以我们可以说，他的复活展开了神真正的掌权，对不对？然后也开始了这个新创造，以至于保罗能在圣灵的感召中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
新造的人。
哎，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新创造，啊，他就是新创造。那所以这个新创造已经开始了，啊，那告诉这个国度已经开始了，啊，那也在这个基础上，约翰才会在拔摩海岛上写信给当时那些在受逼迫的信徒当中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与你们一同在基督里的这一个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啊。换句话说呢，这个掌权已经开始了，虽然他还没有办法被人认识啊，那就如同耶稣很多天国的比喻一样，对不对？你看不清楚看不见，但他已经开始了啊。而我们呢，约翰说已经在基督里呢，我们是一同有份于，不但是我们现在经历的道的患难，也是也在这已经开始的掌权中有份了，啊，也在这忍耐中有份了，啊，所以圣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神他的两个世代的安排，也就是说并不如同犹太人他那一种按着旧约先知的启示所看到他们不够完全的那种认识，不是圣经没有启示的完全，而是他们按着他们自己的期待已经决定他们所想要看的所要等候的是怎么样的一位。其实旧约同样的以赛亚书也已经讲到这一位弥赛亚，他怎么样，他是要来担负我们的罪，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对不对？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很清楚的，但是在他们那种设想的期待当中，他们就没有把这么清楚的一整章的经文放进他们对弥赛亚的这个素描里面，以至于他们认不出这一位基督啊。同样我们今天也是要警醒啊，我们是为基督徒画了一幅素描，我们也为将来的美景画了一幅图画，有一天主再来都要把我们救，我们离开这地上这个败坏的世界，把我们救到天国遥远的天上，哇，那里荣华啊，那里平安喜乐，永远享受与神的同在。所以我说等到有一天当神的那个居所属天的耶路撒冷要从神那里从天降到地上的时候，多少的基督徒要大吃一惊，好不容易上天了怎么又要回地上了，对不 对？ 对，啊，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清楚地描写这属天的耶路撒冷到最后是到地上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也为自己画了一幅将来盼望的那幅素描，然后我们朝着那个素描努力着，却忘记了我们每一天常常在背诵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
你
的国
降临。
哎，不是我们要到你的国那里去，怎么你的国要降临呢？我们每天自己的祷告，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提醒我们这个属天的国度是要降临，以至于神的旨意能行在地上如同
行在
天上，对不对？但我们都想的是要离开这个地上然后到天上的国度里，所以神的国度降临只是暂时的，暂时的，以后我们要到他那个国度里去，这不是圣经的描绘，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真的必须要从神的话语当中重新有这样的一种认识。
你看了吗？
好，所以求神真的怜悯我们了，哦，就是所以你看到我刚才把那个标题弄出来之后呢，啊，就让我们从经文里来看见这个事实，啊，我们刚才的题目是，啊，整本圣经的记载呢开始于神按着自己形象样式造人并委任他们治理这个地， 而忠于信徒与基督一同作王，在这个 国度，也就在这个王权这个掌权的当中有份，对不对啊？那我们来啊，所以我们呢，从接下来这边呢，我们就看见呢，首先的时候，神他的确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赐福并委任他们要治理所造的这个地。而在新天新地当中，信徒与基督一同作王啊，在天上啊，在不是在天上，是在哪里？在地上执掌王权，直到永远。对，那而这个执掌王权是会一直持续不断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经文啊，因为我们当中很多其实在神话语上都有服侍的，我们就但是我一再的提醒啊，就是我们所讲的任何的属灵的啊这一种，不论是教导也好，是一个概念也好，我们一定要源于神话语，作为我们建构我们对神认识的那个基础啊。所以我很多的信息呢，我想你们慢慢也稍微理解一点，我常常特别在我后面的几篇信息，神的国度啊，神的安排，神的工作，神的账目，神的节期，都在从救赎历史来展描写这一切的时候，我这里面所有这些投影片里面绝大多数都是经文，我要让神自己的话语来为我们勾画出这幅图画，而不是我在这里为你们勾画一幅好像是一个大饼一样，但这个大饼却是空的东西。只有从神话语里面让他的话语为我们来绘出这一幅图画，那个素描才会是真正还不是绝对的，是至少是比较可能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可能会我自己按自己的意思挑了一些经文来勾画一幅不是圣经所画的，所以我常常也提醒弟兄姐妹，我把经文摆在这，你们自己去查考，也许我犯了错，没有更整全的来表达，或是不够足的，但是你们的责任是要来查考，来知道这道是与不是，对不对？那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态度，所以把经文摆在这儿哈。创世纪第一章神26节说，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全地和地上所爬一切昆虫。于是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我觉得他很妙的是，我虽然常常思考，但是没有找到一个终极的答案，只找到一个可能的答案。神明明说我要按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而他实际造人的时候只按着他的形象，没提按他的样式。
是
啊，那好，当然我们晓得是不是暗示着一些什么，但是我找不出一个太确实的，所以我查过这个希伯来文它所有在旧约当中的使用，好像有一点不同，又好像是希伯来这个犹太书写的一种模式，用两个类似的字来做一个强调啊，也有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和表达，或许也是好，那但是呢，换句话说呢，它至少可能暗示着，我说可能了哈，我们不知道的就只能说可能了，就是说神按照他自己形象所造是这个人呢，亚当不是一个在神预期一个长大成人蛮有真正能反映不但神的形象而且是他样式的人，而不过是一个孩子，就好像一个爸妈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应当是具有爸妈的形象和样式，可是一个爸爸妈妈大人是会走，这个孩子还不会走嘞，对不对？会讲话，大人会讲话，这孩子还不会讲话呢，那他到底是有爸妈的形象样式吗？你不能说他都有，但又不能说他没有，对不对啊？你也不能说这个小 baby 不完全，其实他你给他时间长大他就会完全，但是他现在你说要完全吗？他又不会走路又不会讲话，他完全在哪儿呢？对不对？但他又的确是完全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要从这，我也常常用这个角度来反思亚当。你看亚当他被造出来的时候，他善恶他不会分，他连生死他都不知道什么是死亡呢？他可能还没看过，当然不是可能，他根本没看过一个死人呢，对不对？他哪知道死的含义是什么呢？ 不知道生死又不知道善恶，他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单纯的就像一个婴孩一样，
对，
是那么完全，但又有那么长的路要让他走，对不对？啊，所以神就让他走了，啊，先是离开神，从这两棵树放在园子中间这么近，但他吃了这一棵树有份了，神就让他走了，先离开伊甸，绕了一大圈，最后回到生命树，对，哈哈哈哈，好了，那个我们后面也许会提到哈，我们就继续的来看。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晓得起初二十一章一节，这是圣经倒数第二章，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哈。然后我们在这里继续看到创世纪，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啊，来帮助他，也就是要帮他造一个帮助者。所以神呢，他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啊，想要在这当中看看他们遇见配偶来帮助他，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人就给牲畜啊，空中的鸟、野地的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那神就帮他造了一个配偶，从他身上取了一个肋骨，造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啊，那，啊。啊，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所以女人这个字是在无论旧约新约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字的哈。那女人这个字啊要注意，但我们因为翻译的缘故常常就比较忽略这个字的重要哈，因为它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你看，所以亚当取名的对象是包括了地上和空中的活物，然后女人也是他取名的，啊，在就一种取名是带有一种主权的关系，对不对？啊，所以神他可以把亚伯兰给他重新取个名字叫亚伯拉罕，啊，把雅各重新取一个名字叫以色列，对不对？啊，这都是暗示的，这是神的一个主权啊，所以他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那个女人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妻子就是那女人哈。那在启示录当中这个女人就很有含义了哈。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稍微了解这个背景啊。那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而亚当乃是呢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哈。那这个预象呢不仅仅只是在描写到哦还有一位基督来，在罗马书在这里呢他以亚当作为原创的人类的头，耶稣基督也是亚当指向的幕后的那个人，幕后的亚当，从他里面要带来的新人类，这两组人群啊，在亚当怎么样因着他一个人作为影响了所有在他里面的所有的人，基督怎么样因着他一个人而影响了所有在他里面的人，所以他们的影响是一致的，只是他们所做的正好相反，一个是听从，一个是不听从，因着他的不听从以至于死临到了众人，因着他的听从以至于这些人被称义而得以进入生命啊！你看到这两个一个对应的模式啊，所以这句话不是仅仅指着哦亚当是基督的预象那么简单而已，这在罗马书我们花了好长的时间讨论的，记不记得在那个时候啊？那所以后面的经文就来对比这两者之间，在亚当为头和基督为首的这两群人之间，因着他们一个人所做的所带来的结果和影响啊，所以大家读经的时候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啊。那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好，所以十五节到十七节当中，这里就是一个对比啊，因着一个人的过犯，亚当的过犯，众人死了。那因一个人的恩典啊，基督一个人的恩典啊，那这个恩典加倍的临到众人，因为过犯不如恩赐。十六节，因一个人的犯罪啊，就被定罪啊，而因一个人呢就是啊，他说因一人的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啊，因为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却由许多的过犯而成义。如果一个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个人作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意的，岂不更要经由这一个人耶稣基督这一个人在生命中来做王，对不对？所以这里 很多的对比在这个地方啊。而在哥林多前书又告诉我们啊，亚当首先的亚当啊，末后的亚当，他们的对比。首先的亚当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但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意思不是一个有灵的活人，而是一个活的魂啊，活的魂，或者说更直接的说是活的生命，是活的生命。因为这个活的有灵的活人这个词组呢，也被用在神所造的地上的生物啊，各样的活物也是，其实就是这几个字了啊。所以亚当成了一个啊，是一个活的物，但他跟其他活物的不同是，是神亲自啊拿吹了一口气在他的里头，对不对？他成了一个活物。那末后的亚当呢，则成了一个叫人活的灵，他是能行出做成那个活的这样一个灵啊，成为这个灵。然后呢，这里又比较了头一个人跟第二个人之间的对比，一个属土，一个属天，属土的怎样，属天的也就怎样，在这里带下来。那哥林多后书就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怎么样？他就是新创造哈，他就是一个崭新的哈，那他就是一个崭新的创造。嗯，啊，你看他说，以致呢，若是有什么样的人是在基督里，哇，崭新的创造建立，他就是一个崭新的创造啊。那所以呢，旧事的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这两个创造如同这两个时代的一个重叠啊。那也就是说呢，整个的旧创造呢，那它好，整个圣经的记载就从这旧创造的开始啊，然后到这个旧创造的结束，然后新天新创造的新天新地的开始。可是这个新创造在基督降临之后，在他的复活就展开，这个新创造一直直到永远，这个创造啊。所以这个是一幅简单的图画。那刚才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谈到神为亚当预备了配偶啊，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他的女人联合啊。那同样的，以弗所书五章这里也一样啊，还谈到了基督和教会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啊。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而这一个心腹啊，这一个啊，人要离开父母与他的那个女人啊，那个女人啊联合成为一个一体，不是一个身体，是一个肉体啊，是 one flesh 啊，就表示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因为在圣经当中，尤其希腊文当中，他身体有身体的含义，肉体有肉体的含义啊。道是成了身体还是成了肉体啊？是成了肉体，道成了肉体，搭帐篷居住在我们当中，暗示着道它所成为的这一个受造界的部分，它是与我们的肉体是互相认同的啊，一同分享的人在肉体当中所有的一些的性质，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肉体。那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还是肉体啊？
身体，
翻译是身体，原文是肉体，好，所以那个肉体，也就是他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这个肉身，这个肉身的破碎，就是我们得以进入至圣所的一条关键的道路啊，对不对？好，所以这些东西呢，换句话说，都是我们要从整个圣经当中去认识。我们基督徒常常对肉体有一个负面的概念啊，但是不要有这样子的概念，我们的肉身是神所造的，他把我们放在肉身之中，有他特别的心意。尽管我们人犯罪之后，我们的肉体要归于尘土，但连这一切也都是神的美意，正如同我们都要经过虚空之下一样，神有他的美意。不要轻看肉体，肉体的本身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当我们堕落的人不认识神，以至于我们活的方式是出于肉体，是按着肉体，这才是问题。但肉体的本身不是问题，明白这意思啊？所以这些都是在观念上我们要重新塑造的，因为我们的神他自己成为肉体来到我们的当中，只是他没有犯罪，对不对啊？甚至他借着他自己这无罪的肉体破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破碎而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是不是？那如果他不成为肉体，我们有这样一条路可以来回到神的面前吗？
没有。
没有。好，所以不要轻看肉体。好，神给我们的一切都是好的，只是我们有的时候作为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管家，我们没有好好照管我们的肉体，好，以至于让他随着他自己的本性而行，这叫出于肉体，这叫做活的时候是按照肉体，对不对？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那所以论到这一个基督的心腹，什么时候预备好了呢？圣经只有在启示录十九章和二十一章来告诉我们，这心腹预备好，也就是说这个时代的末了，新天新地的开始。所以启示录十九章那里谈到了这一个好，来在这里呢，他十九章七节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好，那我们的神全能者嘛，他做王了，所以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好，他的心腹呢也自己预备好了啊，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啊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天使吩咐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中婚宴的人有福了啊。所以这是在这个世代的末了哈、啊，因为啊我们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他做王了哈、啊，巴比伦大臣已经受了审判，这是这十七十八章描写了败坏的巴比伦，这个大淫妇已经受审判了，于是。地上的淫妇受了审判，天上的心腹却已经预备好了。这里，所以在十六、十七、十八章这两个对比哈，跟这个对比对应了二十一章的那个对比，因为这两段都描写了掌管七灾的一位天使向约翰启示了一个女人，而那女人也都是一个大臣。十七章启示的这个大臣是巴比伦，二十一章启示的是新耶路撒冷。啊，这个女人是大淫妇，那个女人是心腹，这两个很清楚的一个对比，一个地上一个天上，这个受审判了，那一个就预备好了。读启示录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些对比，好，这些在跟你们分享的启示录的引言都讲到了，对不对？好，那个 Dr. Bill 的启示录的引言。好，那另外一次的就是在启示录二十一章讲到心腹预备好了。好，约翰说，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啊，这也是在希伯来书被称作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对不对？这个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终于预备好了，啊，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好，那二十一章又重复了，后面又马上。几节之后又重复了一次，拿着七个金碗的，有掌管这个幕后七灾的一位天使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着他的那个女人指给你看啊。那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让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啊，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指示我。啊，所以心腹装饰整齐是在这天地的末了哈，而它就是呢圣城新耶路撒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啊部分啊，那以至于在这个城里呢有神和羔羊的宝座，啊，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啊，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也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
直到永远。
啊，这就是我们刚才很浓缩的，让我们看见神对亚当的创造，而且委任他来掌管神所造的，让他换一个角度来讲，代表神来在地上做王。而这亚当所指向的乃是那幕后的亚当，是那个叫人活的，啊，那而这一位幕后的亚当。终于他的配偶预备好了，而这些配偶他们都要如同仆人一样侍奉神和羔羊，而且他们也要做王直到永远，重新担负起神原本赋予亚当的责任。所以让我们呢稍微在这里休息一下。